平安啊，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啊，我给它的题目就是使人看得见的教会。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就是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十六节。那如果你有圣经，那你就打开你的圣经啊。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柱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要以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这样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革尽其志，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时，百节各按各职，照受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来做一个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语。虽然我们各自在家在线上，但我们知道你无所不在，你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求你来动工，我们等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相当的丰富，所以我们不可能很仔细的来谈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想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教会。教会，当然我们在几次的讨论当分享当中，我在几次的分享当中，其实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教会。在以弗所第二章，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看得到的只是一个教堂，我们看不见教会。教会是什么？比如说在第一章二十三节，这里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没有人看见基督的身体，我们也看不见所谓万有者所充满的。第二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开始到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二节，那一段的经文当中也是谈到教会。那一段的经文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教会的内涵其实都是神在基督里所做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耶稣基督他使双方，使我们这些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种族同背景的人，我们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了一个的新人，十五节所说的一个新造的一个新人。第十六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了一体。所以如果你好好的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看不到教会，我们看到的只是教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 其实第四章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让本来看不见的，现在我们要让他看得见。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其实保罗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教会里面所做的都是神的作为来的。所以如果你留意到我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一直重复这句话，神的作为，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我也用一个比喻，当一个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做，是他的父母亲为他做了很多的东西。当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父母亲为他准备了这个床这个 baby 床，为他准备了奶瓶，为他准备了奶粉，什么都准备好了。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原来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切，而且神为我们准备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而看不见的比我们看得见的其实更加重要。当以弗所书来到了第四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所以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行事为人必须要跟你所蒙的召相称，蒙召或是神的呼召，这个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呼召其实就是神的恩典，我们看不见的工作。进入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提醒我们，现在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必须要跟神的作为配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一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以弗所书第四到第六章其实是我们的回应。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回应，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这一些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要一同的去回应。所以一到三章让我们看见教会其实是肉眼看不到的，世人也看不见，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事件。但是在第四章开始，其实保罗我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其实圣经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使那看不见的要让人能够看得见，我们要使人看得见到底教会是什么。怎样的使人看得见教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透过我们这些行造的人，我们怎样的来去使教会看得见呢？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第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要使人看得见神的教会，那么第一我们要去保守教会的合一，我们要竭力的保守教会的合一，所以在第二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可以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可以合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合一的基础。第四到第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合一的基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信，一息，一神。所以其实我们比世人更加的容易的合一，我们有了这些的基础，而且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我们的共同的使命是什么呢？目标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建立教会，使人看得见神的智慧，使人看得见上帝奇妙的作为。神他能够让我们这些普通的人，透过我们这些普通人来彰显他奇妙的，他很奇妙的作为。那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所以我想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完成一个的使命，或者我们要完成一个的目标，合一是必要的。 合一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同心合一，我们很难去完成一个的使命、一个任务，或者一个的达成 要达成一个的目标。我们举一个很简单例子，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的，如果我们有一个的任务，那个任务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孩子成为一个走在正路当中的人，那同样的，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需要同心合意。不能够一个父亲说你可以这样做，然后母亲又说你不可以这样做。那如果在家庭里面一个人说可以做，一个人说不可以做，那你就会发现到我们就很难达到完成我们要的任务，很难达到我们要的这一个的目标。新加坡感谢神，我们看到新加坡政府很会控制疫情。如果没有错，好像昨天我发有这样的新闻，就是我们已经连续七天没有所谓的这个疫情啊，在这个劳工的宿舍没有，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也没有。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看到新加坡在控制这个管制这个疫情方面做得相当的成功。我在想为什么他能够做得这样成功，因为合一。你发现到政府他们很有智慧的做出一些的策略，而我们新加坡的百姓，在新加坡居住的这一些人也尽量的去配合。所以因为有这一种的配合，我们发现到很容易的就能够达到目标。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英国的新闻，我们发现到在其他的国家为什么控制疫情这么的艰难呢？因为有很多的人他们有其他的看法。今天早上看到伦敦的新闻，还有数千的人他们在伦敦他们在游行。为什么游行呢？他们反对政府的管制。没有，所以你看到没有同心合意，我们很难去完成一个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的任务。那我发现到其实我们教会有更大的理由，我们是比这个世界上的政府，这世界上的工作，我们更加的能够容易合意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合意的基础，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观一样的，所以我们甚至我们的使命也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建立教会，我们要使教会让人能够看得见。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想我们比世界上的人更懂得什么叫做同心合一。我相信我们教会肯定比别人更加晓得什么叫做同心合一，而且我想我们教会如果要执行同心合一，肯定比其他的组织来得更加的容易，因为我们也很愿意的顺服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主人，所以我们愿意的来顺服，来，我们有一本圣经作为我们的原则。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感谢神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要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为了合一，我们就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吗？那当我谈到合一的时候，难道我的意思乃是说，合一的意思就是，如果教会他们提出了一个意见，那我们就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大家只能够顺服，那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要安静。难道是这样吗？我想不是的。我相信圣经里面的合一不是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也需要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我们需要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只有不同的提出不，如果我们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有时候可能我们不能够做出有需要的改变。教会如果要成长，教会如果要突破，尤其教会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面对很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要突破，我们要成长，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没有改变，就不可能有成长，因为成长的意思就是我们有改变，当然是积极方面的改变，是建设性的改变。怎样的能够有更好、更有效的成长呢？我相信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我们需要在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当中，我们才能够获得最好的意见。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全知的，没有。我们提出来的意见，有时候我们有盲点，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意见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地方是不足够的。所以当我们提出意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开放的心，我们也期待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我们也愿意让别人来反对我们的意见。因为当别人反对我们意见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的理由，他可能看见了我没有看见的，所以当他在反对我的意见的时候，可能他在提出我的盲点。如果我对我的盲点更加的了解，那我相信我们就会得到更好的意见。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才能够经过讨论，甚至经过辩论，我们才能够获得最好的意见。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要使教会让世人看得见到底神的教会是怎样的。那如果要的话呢，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最好的意见，而最好的意见呢，是一个可以经过考验的意见，它可以经过有许多人的提问而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个的答案。它能够经过许多的考验，使到我们的这个的意见能够更加的全面，能够考虑的更加的周到。所以我相信合意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而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没有意见，每一次教会只有一个意见，单一的意见，没有人要提出其他的意见，没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坦白说，如果我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当教会弟兄姐妹都没有意见，很可能就是他们把教会看成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很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教会没有那一种的热忱，没有把教会看成是这个是我的事情，这个是我的家。所以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那表示我们对神的事工，我们对拓展神的国度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是非常冷漠的。你想一想，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意见？当人家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见的？就是当他所问的问题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时候。所以如果我走在街上，有人问我一些的问题，那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通常会告诉他没有意见。如果有一些人他问我一些的事情啊，这样好不好呢？有时候我会告诉他，哦，这个也可以的，好好好好好。那当我讲好好好的时候呢，其实很可能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不大有关系，所以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你要那样做你也可以。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没有意见。我举一个例子，昨天我看到一个的新闻。这个新闻是谈到，美国有一间的投资银行， 应该中文叫做高盛 Goldman Sachs 的这一个的投资银行。那么第一年进去工作的人，哦，他们非常的可怕，他们一个星期工作的时间是95个小时，一个星期他们要95个的小时。那这一些的员工呢，他们只有每一天只有5个小时睡觉的时间。所以最近他们就，这一些新的员工他们就要，提出一个的议程，一个的看法，就是能不能把他们的工作时间定在80个小时，一个星期只能够做到80个小时，那不然的话很多人受不了。那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然我看到我觉得哎呀这么可怕，但是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意见。那为什么没有意见？因为跟我没有关系，我发现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在想，如果我的儿子在里面工作的话，那肯定的，我想我就会有意见，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我的家人的这个的事情了。所以教会的确需要有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去建立教会，使人能够看得到教会是怎样的。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一直都在想怎样的在20世纪让教会能够有突破，我们一直在想着你到底要怎样的去做，到底要怎样的接触我们的社区，到底我们要办的活动是怎样的。我们发现到20世纪的一些的聚会的方式好像已经不太适合21世纪的人了。那现在我们要怎样做呢？我们需要意见，我们需要年轻人的一些的看法，我们需要去了解不同的意见，然后我们把这些意见把它，拿出来了，我们可以好好的讨论，甚至我们可以去辩论，我们可以辩论，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目标，我们辩论的目的就是我们盼望能够获得最好的意见。那我们怎样的才能够在不同的意见当中而仍然能够继续的合意呢？怎样的在不同意见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合意呢？我想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以弗所书在4章2节就提出了，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如果我们要在不同意见当中持守合一的话呢，我想我们这个人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的品格。什么品格？谦虚温柔忍耐还有宽容。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一下，这四种的品格如果我们把它倒转过来成为一个反义词，谦虚的反义词是什么？我想应着骄傲。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应该是，粗暴，非常的，我们知道一个人不温柔，好像很粗暴。忍耐呢，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很急躁，非常的急躁的一个人。还有呢，宽容，宽容心胸很宽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很狭窄。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整个的人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谦虚，没有温柔，没有忍耐，没有爱心的话，即使有很好的意见，即使有最好的意见，我想我们都不能够合意，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很难合意。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别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难听进去，因为我们没有谦虚的心。一个谦虚的人，他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一个谦虚的人， 当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他发现到，哎，这个的意见的确比我好，比我的意见更好，那谦虚的人他愿意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所看重的不是到底是你的意见还是我的意见，没有，他所看重的是意见本身，他所看重的是怎样的能够使到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有一颗骄傲的心，那么我们真的很难在不同的意见当中能够合意。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温柔的心，我们这个人说话非常的粗暴，常常会得罪人，所以当我们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用温柔的态度来提出这个的意见，那同样的很难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能够合意，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懂得用温柔，我们用一种很粗暴的一种的方式，可能我们就会彼此的伤害，所以温柔也显得更加的重要了。那我们看忍耐跟宽容，同样的你可以这么的想，如果有一个人他提出一个的意见跟我们的意见不同，甚至如果有一个人他反对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急躁的人，那我们会怎样？同样的，我们没有耐心来去听他的解释，我们没有耐心来去听一听对方反对的这个的理由。所以忍耐就表示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去聆听，我们不急躁，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去考虑。所以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可能在讨论的过程里面，甚至我们可以有很激烈的辩论，但是在激烈的辩论当中，如果我们有忍耐的心，我们有耐心，我们知道这种的辩论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意见，那我们不急躁，我们耐心的来去辩论，那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能够合意。那宽容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这样的想，如果一个人他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如果有一个人他反对我的意见，那如果我的心是狭窄的，那么我会这么的想，这个人他就是特别的要针对我，所以我所看的不是这个意见本身，我看的是那一个人，那可能呢我会怎样？我会记恨在心，我可能会记恨在心，为什么？因为我的心胸比较狭窄，我容不下别人的跟我不同的这个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宽容，而且大家都有宽容的心，那表示什么？我们可以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其实我想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开会？开会的目的不是只是报告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决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我们期待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要找到共同的意见。那我想这四种的品格是我们很需要的，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我们要合一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在21世纪当中，的确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教会一直不断的在思考我们如何的能够得到21世纪的人。我们不能够单单得到20世纪的人，20世纪的人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教会怎样的在21世纪我们能够得到21世纪的人。我们要有一种宽容的心，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也要允许别人反对我们的意见，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的做法。我们允许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允许别人来反对我们的意见。当我们在反对别人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提出很好的理由，当别人反对我们意见的时候，我们也很有耐心的去听别人的理由， 那我想，如果我们用作这种态度的话呢，我相信神就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的更好的为做主的缘故，我们能够找到更适合我们的教会去建立的这样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怎样的使到人看得见教会呢？我想第一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要极力的去保守教会的合一，而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如果我们有了正确的品格态度的话，我们是可以的。第二，我想如果要使人看得见教会，那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是在建立自己的王国，我们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是要建立教会，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名词，教会其实是一个动词。教会不是一个静态的，其实教会是动态的。教会是身体，教会不是尸体。尸体它不能够长大的，尸体只能够腐烂，但是圣经一直用的是身体，基督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可以怎样？这个身体是可以长大的，这个身体是可以丰盛起来的，所以他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身体能够不断的长大，甚至到一个地步让世界上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教会就是这么的不一样。所以要怎样的能够去参与呢？要怎样的能够去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呢？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是神所建立的，但是到了第四章这里的时候呢，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参与在当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想这一句话的告诉我们，就是当然不单单只有这一些的恩赐，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得胜的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这些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去建立教会，要让我们去建立教会。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发掘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有神透过得胜的基督赐给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要发掘恩赐。也换句话说，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他要去发掘弟兄姐妹的恩赐。我们不单单要发掘恩赐，我们要发挥恩赐，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用出来。所以同样的，教会有一个责任要去发掘，不单单发掘恩赐，而且要训练人，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发挥恩赐。我发现到这一句话，第十三节这句话非常有步骤性的，有一种所谓目标导向的一种的观念，很有策略性的。他说为什么有这一些的恩赐呢？为什么神基督透过基督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呢？有一个目的，唯一的就是要装备圣徒，装备圣徒，然后呢去神承担圣工，然后呢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呢知道什么呢？众人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所以装备圣徒，我们要训练 圣徒，训练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配搭，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来训练，不断的来装备圣徒。装备圣徒做什么呢？承担圣工。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目标的导向，我们不是为了装备而装备。当我们在装备的时候，我们背后有已经有一些的圣工，已经有一些的工作，要让这些受装备的人，他们能够在这个岗位当中，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他们的恩赐。所以圣经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的步骤性，而且是为了配合的。那今天有一些的教会呢，我发现到太多的装备，但是装备完了没事做，大家都不懂要做什么，装备好了，哎，又没有东西要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装备了是去承担圣工。所以受装备已经有一个目的了，那个目的就是让他能够在他这个的岗位里面，让他能够去发挥。我们的教会需要招待员，比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就要去训练人，装备人，让他们能够成为很好的合神心意的所谓的招待员。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的事工了，叫做招待员的事工，那我们就要训练他们。训练完了，我们知道，哦，这些人就在这个招待员这一方面来去工作。同样的，我们的教会，要有布道的事工，而且我们已经有一个计划了，我们要将做这些布道的事工。然后呢，我们就为做我们这个事工，我们就装备，而这个的装备就是为了要承担这个的圣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达到一种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达到的就是基督丰盛长成的这一个的身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很有步骤性、有目标导向的这样的一个的规划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他所做的，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按照他所做的，然后每一个人都配搭得很好，然后去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怎样的能够让人看得见神所的教会呢？那第一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竭力去保守圣教会的这个的合一。第二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我们要一起的去参与，我们要发掘我们的恩赐，不单单要发掘，然后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恩赐我们不要埋在土里，我们不要埋在土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恩赐埋在土里，那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每一个人要发掘，每一个人要发挥。如果要让信徒发挥得更好，那我们要教会要去帮助，给他们一些的装备，一些的训练，然后大家一起的发挥，建立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一起的配搭，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那我们要留意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彼此要谨慎的一些的事情，那个是什么呢？第十五到第十六节他这样的说，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以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实，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我想这里有几句话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要连以元首基督，我们要联络的合实，然后呢，我们要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呢，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第一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说话要真实，要有诚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有爱心。刚才我说了，教会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意见， 当我们要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想其实我们就是在说话。我想如果我们一起服侍，我们一起生活的话，很重要的就是当然我们说的话要很诚实，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我们需要有爱心，我们需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我们要考虑到可能对方的确他有他的挣扎，他也有他的不足的地方，那我们要留意这一方面。另外呢，这里说连理严守基督，我们大家一起的服侍，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去建立教会，我们不是为了活动，不是，也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没有，也不是为了要让人看到我们能够做得比别人好，我们可以做得比别人好，不是这一个事情，我们都是为了耶稣基督，不是为了活动，不是为了去让人看到我们比别人更加的棒，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彼此配合，我们不是各自为政。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到我们有老年的事工，我们有中年的事工，我们有青年的事工，甚至我们有儿童的事工。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有布道的事工，我们也有栽培的事工，我们还有敬拜，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的聚会。所以可能不同的人我们在负责不同的部门，当我们在负责不同的部门的时候，其实不要忘记我们都要彼此的联合。这里所说的，这里是用一个身体的一种的、比喻来比喻身体的每一个的结构，我们都要联络的非常的合适、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身体才能够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需要彼此的配合，而不是各自为政。每一次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想到我的这个部门，不是，我所负责的这个事工，不是，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然后呢，以爱而不是以成就来建立自己，他说要在爱中建立自己。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其实在服侍当中最重要的还是爱的一种的流露，是一种爱的流露。有时候我在想，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一起工作，我在想其实我们更正确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是一起生活，我们是一起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们是一起的生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相信爱就相当的重要。在教会里面，我们盼望教会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丰盛，我们也盼望教会能够在21世纪做得比20世纪更加的好，更加的棒。但是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同心合一的心，让我们能够有共同的使命，我们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也一样的彼此的谨慎，我们一起的服侍，然后我们也需要有耐心。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时间，他不能够今天就长大成为一个十岁的人，没有，他需要时间。我很相信教会的成长，尤其是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们要一起的继续的带着谦卑的心，我们祷告，我们看神怎样的做，然后我们来配合他。最近我有听到我的一个的同事、 他分享一个的信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陈世清牧师，我不懂大家认识陈世清牧师吗？那如果不认识 也不用紧、啊、就是华福总干事的牧师，他说秋天做秋天的事。我听了这句话很大的感触，他说秋天就做秋天的事，秋天不能够做春天的事。我想我们在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我们很大的体验这句话。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开始吃冰淇淋，在夏天很多人都吃冰淇淋，在秋天很少人吃冰淇淋，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餐馆都有在外面放着桌子，大家都在那边喝水喝啤酒，在秋天的时候没有人坐在外面的，大家都坐在 餐馆的里面，没有人坐在外面，因为风很大很凉。所以秋天做秋天的事，没有春天就做春天的事，秋天不能够做春天的事。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已经是秋天的人了、我已经是秋天的人了。那我们秋天的人，我们就要好好的做秋天的事。我们不再有春天了，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春天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那我现在只希望的就是在我秋天的时候我就做好秋天的事情，当我进入冬天的时候，同样的我要好好的去做冬天的事情。我们的工作是可以有退休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对主的这种服事，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退休的。我们秋天我们就做秋天的事，我们冬天我们还是做冬天的事。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有春天的人在做春天的，有夏天的人要做夏天的事，也有秋天的人要做秋天的事，冬天的人也要做冬天的事。我盼望春天的人，春天的年轻人能够抓紧机会，因为21世纪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秋天跟冬天的人，我们不可能做21世纪的事。21世纪的事是给21世纪的人来做的。所以我们很盼望春天的人，他们能够抓紧机会，他们能够在21世纪把教会带到另外一个的阶段，珍惜机会，忠心的服侍来建立教会。我希望家东福音堂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爱我们的教会，关心我们的教会，我们愿意为着我们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要让我们的教会，使这个教会让世人可以看得见，是一个世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的教会。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到时间一去是不回头，我们看到我们越来越靠近要见主你的面，我们也看到你怎样的在我们的年代当中，你托付我们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若是我们没有忠心的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更求主你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做得比过去更加的好，也恳求主你继续的显明你的心意，让年轻一代的他们能够起来接棒，他们也要做你所不给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恳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我们都同心一起的来服侍，让教会使世人可以看得见，这个就是你的教会。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